听动物与芳疗，我是主持人 Alex，
我是芳疗师 Aaron， 大家好。
Hello，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单元呢？就是相信我们的就是使用者很多，大家都是芳香疗法的爱用者，那现在其实有养宠物的人也蛮多了。不过我们就是前阵子有做了一个动物芳疗的就是用油大调查，结果发现呢，其实只有52%的人就是会愿意让家里的宠物就是来用芳香疗法。那剩下的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呢？就我后来的问题发现呢，他们其实是不懂或者是不确定到底该怎么在自己的就是动物朋友身上就是使用芳香疗法。所以呢，我们就推出了这个单元，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一些就是动物芳疗方面的知识。那想要先问一下 Aaron， 那你家里面有没有养宠物呢？
我家里面有一只非常可爱的肥猫，它目前已经14岁了。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们的调查发现，虽然只有52%的人有让自己的宠物使用芳香疗法，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误会了芳香疗法的美好，因为实际上芳香疗法最大的美好就是香气。那我相信只要是愿意使用精油，愿意使用芳香疗法的朋友们，然后家里刚好有宠物，其实你的宠物就在接受芳香疗法的疗愈咯。
那像 Aaron 平常就是会在家里特别就是对你的猫猫就是用一些什么样子的就是东西吗？
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会让我家的猫咪饮用一些纯露，因为我发现其实猫咪很不爱喝水。
这是真的
真的，我相信有很多养猫咪的人都会很有时候带猫咪去宠物医院，宠物医生可能也会跟他说你的猫咪可能要多喝水。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你看网络上就有各种骗水大法什
么，在里
面撒猫草啊，然后加鲔鱼罐啊，可是我跟你说就是这真的大概你试个一两次，可能有久了之后根本也都疲乏，就是没有用，就是各种骗水的招数都要试。所以如果纯露就是可以促进它愿意喝水的话，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
对没错，像我自己有试过啊，我不论是在水里面加入一些猫草或者是一些鲔鱼的罐头，其实我家猫咪的饮用水的量还是相对偏少的。对，甚至还有人说过因为猫咪的视觉的关系，所以实际上呢，我们的饮水盆应该要是深色黑色的，它比较好辨别里面有没有水，但这招对我家猫咪也没有效。
关于这个就是有很多的乡野传说，包括那个碗的深浅啦，
对，
还有碗的大小啦，就是会不会让它的胡子碰到啦，其实
没错
就是众说纷纭啦。但我觉得其实就算是猫猫它也有它的喜好跟个体性，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就是尝试看看。那像刚刚讲的就是纯露也可以试试看，反正只要有用的方法就是好方法。
对对对，像我家的猫咪我就有发现它很喜欢喝玫瑰的纯露。对，但是我量很少，像是我的一般的碗盆大概是300毫升吧，我就会大概滴个2-3滴的玫瑰纯露。其实实际上我家的猫咪就会饮用水的频率跟喝水的状态就会改善蛮多，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所以是只要你就是有放的时候，它你观察它就是喝水就会比较多。
对，我们甚至有时候一滴它就已经是在旁边 standby 了，可能以为我们要喂它吃什么但殊不知是希望它多喝水咯才会健康。
那你有试过跟就是沐天疗比的话，就是哪一个比较有效吗？
我觉得还是纯露比较有效。而且我发现我家猫蛮挑的，因为我有给它喝过薰衣草，甚至是百里香的，他最讨厌的是百里香。
百里香那么重口味的，
对，他只要一滴进去他就不喝了。然后薰衣草的话他可能会闻一下然后喝个一两口，但可能2-3天他都会放着那个水杯不理他。然后只有玫瑰他是真的会大口饮用。
哇，看来他就是喜欢花香的一只猫猫，
可能就是
跟主人有关系。
对，可能就是一个昂贵猫咪吧。
真的耶。不过像我自己就是也有使用橙花纯露用在猫猫身上的经验，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家就是有来了第二只猫，所以就是原来那只猫的情绪其实一直都蛮紧张的，然后我当时就有用就是橙花的纯露加在那个饮用水或者是喷洒在它的身上，那我觉得就是对于它情绪的安抚跟镇静其实也都有蛮有效果的。
对，有时候纯露的效果我甚至觉得可以比某一些精油还要来得强大一点，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忘记纯露这个这么美好又相对平易近人的 东西。
哦，所以其实像我们刚刚就是分享的那个大调查，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不确定可以怎么用，或者是你不知道哪一些东西用起来安全的话，就是其实纯露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安全然后又简单的就是选项，因为其实是不是比较不容易出错呢？
没错，因为它相对的安全很多，因为我一般在给人们使用的时候，就是像那种儿童啊跟老年的人，其实使用纯露都是一个非常相对安全和使用方便。那我觉得大家一开始可能会对于给宠物使用会有一些疑虑或者是紧张或者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我觉得一方面你可以询问专业的芳疗师，一方面呢你也可以把那个宠物当作婴幼儿。对，你只要抓紧婴幼儿的使用剂量，我相信一般的猫猫狗狗都是相对来说是蛮安全的。
哦，对耶，就是如果说就是可以用这样子来判断的话，好像相对的比较简单耶。
对对对，简单很多。
是因为婴幼儿的就是体型是跟就是动物比较相近吗？
对，不论是他们的体型，然后器官的大小以及那个代谢的状态，我觉得都是相对贴近的。
哦，不过说到代谢啊，其实就是动物它的代谢机制跟人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还是不太相关。
所以其实像就是猫啊或者是狗啊，它在使用的精油上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就是用油的禁忌。那不过我觉得大家真的也不用太担心，就是其实如果你真的不确定的话，那就是先问人。
没错，
问人就是
询问芳疗师。
对，问芳疗师就是最不会出错的，就是一个选项，就是你自己没有那项知识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去问专家，问懂的人。
没错，没错。
对，那如果说就是不想问的话，那就是使用纯露就是相对安全的一个选项。那我们刚刚就是都在讲猫猫的部分，可是其实也是有很多人家里是养狗的，
狗派的。
对，狗派的其实也蛮多的，因为像我们就是这个大调查里面呢、啊，养狗的人大概就有60%，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并不是60%，其实养狗的人没有想象的这么多，你要不要猜猜看养狗的人有多
少？养狗的我猜测应该是10几%。
哎、欸，很准耶！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我觉得很爱使用芳香疗法的人，大部分是猫派，内心是很细致的哦。
这个我倒不敢说，可是针对我们上次回收的问卷，的确是养猫的人大概是60%，那剩下的就是将近40%就是养狗。那狗就是当然分比较细啊，可能有小型、中型、大型犬，不过就是加起来的话，的确是接近40%，没错。那我在想啊，就是养狗的人其实他们就是平常在用油或者是会面临的情境就跟猫猫不太一样，像猫猫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可能是刚刚 Aaron 讲的，就是不爱喝水嘛，因为喝水就会跟他就是未来的那个肾脏的健康度是有很大的关系，
没错。
然后狗狗的话，其实在照顾上我觉得又需要费更多的心力，包含就是你每天其实要做的一些例行的事情，其实就比猫猫还要多很多了，像是猫会自己用猫砂啊，然后自己理猫啊，就是
有些狗狗是一定要带出去才能上厕所。
没错没错，就是其实就算狗你不他在家里也可以就是上厕所好了，可是其实他每天就是出去散步也还是必要的，就是你每天至少就是都要2次，然后每次至少都要10分钟以上，那甚至是就是越长越好，因为其实那个环境的变化还有就是多样性都可以帮助狗狗丰富它的生活之外，还有就是增进它的就是心灵变化，它也比较不会无聊了。
没错。
那像就是狗狗的这个散步活动啊，我们就是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怕外面有什么东西，就是
一定会有一些跳蚤或虫虫。
没错没错，那就是我们也很常被客人问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一些比较就是天然的选项，如果我不想要用那些化学的制品啦来保护我们家的狗狗就是不会被虫虫侵扰的话，那有哪一些选项呢？ Aaron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发现有一些些虫虫包括蚊子跳蚤之类，他们其实很怕很香的香气，
很香的香气。
对，所以我有推荐过我一个朋友的一个配方是使用那个完全依兰、
哦、
然后加上碎花薰衣草、
哦、
然后还有柠檬尤加利、哦、然后让他的那个 狗狗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很简单的搭配植物油以后、轻轻的抹在一些像是它的脚底板啊，还有它身上的毛去抚顺它、不过它是一只黄金猎犬、就那种毛很多的、对，稍微去那个按摩它一下、其实就有发现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天然的解决蚊虫跳蚤进入狗狗身上的一个好方法。对，
那为什么就是要选择就是你刚刚讲了三种嘛、那如果说我家可能就是只有一种或两种，或者是我觉得买起来很麻烦，光是完全依然其实一罐就价钱就有点高，如果说我家里只有一种的话可以吗？
其实一种也是可以，但相对来说不同的气味层层叠加以后、它的气味的丰富度会更浓烈，在我们闻起来可能会觉得很香、很有感觉，但其实对于虫虫来说那个味道对他们来说是很强烈的、对，所以有的时候用复方调和起来啊，那个驱逐蚊虫的效果其实功力会是更强大的。
了解。那我就是其实之前也有看到就是国外的网友他们就是也有分享，就是在使用单方精油的，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抗蜱虫吧、对，抗蜱虫跟抗那个蜱虱、对，玫瑰天竺葵也是一个就是很好的选项，然后它就是也有强烈的就是那种类似玫瑰但是又有一点草的香味，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不过我想很多就是听众朋友就是听到这边内心可能会有一个疑惑、就是像这么浓烈的气味用在动物身上，那不会对他们来说就是太强了吗？因为刚刚你讲就是可能对虫来说就是这个是一个强烈的气味他们不喜欢嘛，那可是我们都知道其实猫猫跟狗狗他们的就是或者是其他动物他们其实嗅觉
是很敏锐的、
没错没错，他们可能是人类的就是好几倍以上，那这样的味道不会对他们来说就是太强烈吗？
其实像猫猫狗狗的话我觉得都要做一个练习，就是让他们慢慢的接触这个气味。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因为我们在使用猫猫狗狗啊，其实我们是以跟人类的话是幼童，幼童相对的那个安全的使用量为主，所以其实那个浓度第一个是不会太高，气味也不会真的那么的浓烈。再来啊，就是你只要是用任何的香气，应该是说各种的状况吧，像我都会习惯性先抹在自己的双掌，对，然后慢慢的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在帮客人做疗程的时候会做一个握持、就是、
握持是什么？你这样就是形容一下那个动作好不好？
握持的很简单的就是把我们的双掌放在可能客人要按摩的部位身上、先去有一个安抚的感觉，就是好像说、跟那个身体打个招呼，然后让彼此呈现一个放松的状态，这样子的按摩的效果会呈现的比较好。那相对的我们要给猫猫狗狗使用一些芳香疗法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让香气先在自己身上有一个味道、然后慢慢的接近它、甚至是我会抹一点在自己的双掌，然后去匀开它以后、慢慢的去靠近那个我们家里的毛宝贝的那个鼻子，让它去习惯这个味道。对，然后我有发现啊，其实狗狗对于气味的接受度比猫咪还要广泛一点，不知道
什么、
对对对，可能对于狗狗来说主人就是完美神圣的一切吧、所以应该就是狗派跟猫派最大的差异。
真的
对对对，
就是养猫就是真的是侍奉主子，所以味道你也是要选就是主子，
唯有主子喜欢，不然你不能用。对，所以像我自己身边很多的朋友都有养狗狗，然后我是一个每天出门前都会在身上涂抹大量精油跟香气的芳疗师，然后我去到他们家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狗狗对于我的接受度很高、都会一直在那边闻，对，
搞不好
之类的，
这个人的味道怎么那么奇怪啊？
怎么那么像花仙子？
对，跟平常好像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其实反而是会愿意亲近你的。
而且接受度是高的，对，所以那个关于气味的浓烈，我觉得倒是不用太敢担心，我们只要使用在安全的剂量上，那个味道是不至于太冲鼻的。当然了，我们绝对要相信自己的毛宝贝也是一个生命的个体， 所以我们在帮他使用一些芳香疗法去疗愈他，去使用的时候也建议先跟他们做一个打招呼的方式，他们的接受度就会更高。
打招呼的话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有点类似握持，就是先靠近他，然后让他闻闻那个味道。
对对对对对，你不要一瞬间就抹在他身上，而是先有一点味道，然后慢慢的靠近他的鼻子，让他去习惯，然后甚至是也可以跟他对话说，诶，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出去散步的时候要先帮你按摩的香气哦，稍微去跟他介绍一下。
哦，我觉得其实这个道理就是你换成如果说是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就很好理解，就是你也不会无缘无故就拿着一个味道就是抹在别人身上，
对，就给你闻。
对啊，就是这样好像不管怎么样，就是对方就算觉得好闻，他可能也会有点吓到。
没错，
所以慢慢的接近好像是一个就是蛮不错的方法。
嗯嗯嗯，
那就是像这样子的话使用在动物上，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比较适合涂抹的部位或者是要注意的事情啊？
基本上相对的来说我们一样不要去接触到它的黏膜。
嗯，
所以像是毛宝贝他们的耳朵通常都比人类大很多，而且细致很多，他们的皮肤跟肌肉细胞会更细致，所以我们的耳朵啊、眼睛甚至是鼻子、嘴巴都不要去按摩到它。那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其实是一样是我们的脊椎。对，脊椎上面毛宝贝跟我们人类一样就是布满了很多的神经系统。对，所以我很习惯性的都会帮我家猫咪每天都会去按摩它的脊椎。对，而且我是
按脊椎的两侧嘛。
对对对，按脊椎的两侧，而且我不一定会顺着它的毛按，我有时候会很调皮的从下面把它的毛打乱。对，但是那个打乱的感觉啊，我觉得是一种让它的神经细胞啊跟一些那个肌肉的按摩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有养猫咪的可以试试看，虽然你家猫咪可能会叹气一下，然后又重新的舔自己的毛。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你刚刚讲的顺着或者是逆着的话其实都可以，但就是最大的重点应该就是要轻柔的就是去摸，因为其实像动物他们就是真的感官神经就是比人还要敏锐很多，就是你太大力的就是去撸，狗可能可以啊，可是
猫咪会吓到。
对，然后他可能会生气。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猫猫和狗狗还有一个最大的差别是猫咪一定会舔自己的毛
啊。
对，
可是狗其实也有可能会舔。
对，但相对来说不会这么的夸张，就是大方不会的舔。所以像是我自己在给我家猫咪使用香气的时候，我的剂量一定会弄得更低。对，我甚至是会在自己的手上先匀开了，大致上来说很多的香气都被我的双手给吸收了，我再会用那个余香去稍微的抚摸它，然后让它去感受一下那个香气的美好。
了解，所以其实就是依照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使用在婴幼儿上面就是安全的那个量。
对对对对，
然后你会再用你的手就是稀释在等于说用你的手先稀释了就是大部分的就是香气之后，
对对对对
对，然后再去涂抹在就是小猫小孩的身上。
对，我家的猫小孩身上。
对，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实用。
没错，就是我们还是一切以最安全的使用方式以及毛宝贝比较能接受的方式去使用在身上。
好哦，那我们就谢谢 Aaron 的分享咯，我们下次见。
大家下次见，拜拜。